但他现在不买，他不甘心光是个产业，他要一个奖赏。那个奖赏什么？那个奖赏就是因为他的丈夫把那个城拿下来了。他不光是把他自己给了他丈夫，但是现在你看见吗？他所希望要的赏赐什么？不光是一般的男地，那是男地中最好的一块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他父亲就把带着上权下权的地就给了他。那等一等，我们看了一下这个男地的情形，我们知道为什么上权下权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上权下权呢，实在说来，那里啊，你难得有水，那非难得难得有水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他所得着的乃是上权和下权。那么这个亚撒呢，就是加勒的女儿，他呢被他的父亲安排住在南地，或者说从神的安排来说，他住在南地。但是呢，他有一个祷告，他有一个请求，那个请求几乎就像他父亲的请求一样。他的父亲要神的上好，亚撒要他父亲的上好。我们知道说是他的父亲可以把南地赐给他们的，但是在这些南地里面，他所要的乃是带着上权跟下权的那一块。不光有上权，也有下权。上权是指着上头来的水，下权是指着从地上来的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神许多时候把我们放在南地，这是他的旨意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要向神求说，如果你把我们放在南地，你一定要把上权和下权给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从来不给我们一个重担是超过我们所能担的。如果神把我们放在南地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一定把上权下权给我们。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在，如果没有圣灵所带来的祝福，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南地生存的。但是感谢主，等一等你会看见在圣经里面南地发生了许多可爱的故事。南地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徒是怎么活着的。基督徒一面是在希伯伦活着的，希伯伦三地活，但另一面弟兄姊妹，我们乃是在南地生活，而南地呢是带着上权和下权的。那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许多时候神把我们放在南地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神要我们经历上权和下权所有的丰富。我们从来不知道圣灵的同在，圣灵的祝福有多大，除非神把我们放在南地，让我们经过一些非常艰难的环境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经历他自己的同在。那为着给大家一点的印象，我们现在呢这个看一下两张的图，很简单的两张图。对对对，这个调一下焦距。对不起，这一张的图啊，还是这个，这张图呢焦距可以调吗？好，这张图呢也是个切面图，我稍微解释一下。这一边是北边，这个是迦南地，躺着的一直到南边，所以这个是迦南地，从南从北到南。那么这个是它整个的地势图。那么比方说吧，大家看拿撒勒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不是在北边的拿撒勒在这里？然后呢再往南，在这里你就经过一个低洼的地方，那么这个就是耶斯列平原，耶斯列平原就是哈米族人战场。那么这个是大麦小麦麦田，很大的一片的麦田。然后如果你从这里再慢慢往上爬呢，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撒玛利亚。这个撒玛利亚呢，我们记得就是亚伯拉罕他一进到迦南第一站就在这里啊，所以你看见这个是蛮高的一个地方。那么等一等呢，你再过来，这个就是伯特利，这个伯特利在这里，耶路撒冷在这里，然后希伯伦在这里，然后希伯伦往下去，这就是南地了，你看见吗？西部人往下去这块地，这个叫做盆地。那么这个就是你一直往下，西部人是3500英尺。那么你看见这是别斯巴，别斯巴呢不过是1000多英尺就是了。那么这一块地呢，就是圣经中的南地。那么大家如果从你看见啊，从伯特利到耶路撒冷到黑门到这个西部人山，你看这些山地里面这个最高最高的，所以这里的葡萄最好。这里的橄榄最好，那然后其他地方可以种麦子啊什么等等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块山地就这个土壤通通一样的， 这里的石头可以盖圣殿，这里的石头也盖又大又大又大又坚固的这个城墙，所以都是一块的土。但是呢，这一块山地就是我们所说的，就是希伯伦山地，可以说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它是个隐秘处，而且是最高最高的。所以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地势图以后，现在大家就有印象了。所以这整个来讲像堡垒一样，你看见吗？这整个来讲就像圣经所说的这个关锁的园，所以好像和整个世界隔绝。你看这个所有的敌人都够不到那里，所以事实上它是个逃城。所以耶和华乃是我的避难所。但是现在如果大家从希伯伦往下走没有多久，你就会到这个盆地。这个盆地就是南地，这个 Negev 就是南地，南地的盆地。那么这个盆地我们说过就很低，从这里是一路上下来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在这里过来一点就是所谓的南地的高地，然后呢就一直往南边去了。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知道为什么以色加比斯在这边，为什么以色列人到了加比斯他不能直接往北走呢？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从这里到这里是非常难，亚纳族的人就在这里，所以你不可能把这块地拿下来。所以以色列人如果经过这个的话一定要惊慌的，所以呢神就带他们走别的路。那么你如果从这个地图一看，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再下面一个图能不能再调一下？那现在大家远远看呢、啊，我想这个图是立体的哈，远远看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这一片就是这一片豪门呢，这个是我们知道说大家看这个地方就是山地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整个就是山地。所以整个的山地呢，大家看，大家注意到能不能再过来一点，我们再过来往这边，不那个图往这边，图往这再往这边，我这边，对对对对。那希伯伦在这里，大家看啊，这个整个是希伯伦山地，希伯伦在这里。那么大家注意哈、啊，这个山呢，到了希伯伦以后啊，它分两个山脉，一个是往别斯巴这个方向，对不起，别斯巴在这，是一个呢从这里往这里，还有一个呢这里往这里，它是分两支的，这个整个都是山脉，啊，那么现在呢？从这里呢就是像刚才所说的，从3500英尺一直掉，从这里一直掉到大概是1000多英尺。那么圣经所讲的南地大家记得是什么呢？是从别斯巴往北走11英里，往南走11英里，然后呢从这里开始，从这里一直到海边，这一块就叫做南地，这一块就叫做南地啊。那么大家记得这个南地呢，你会发现这个叫做中南地，这个叫做西南地。所以这个很像大家煮蛋的时候不是用那个钟吗？沙的钟从上面流到下面，那么如果你把那个钟横过来倒，你倒过来把它放在一起的话，你就发现说这个刚好那个这个窄的那个平静的地方就在别斯巴。所以你看这是个钟，这是那个钟，是个样子的。所以这一块跟这一块，这是东南地，这个叫做西南地，这个东南地。那么在这里你没有走多久，你看往这个方向有个地方叫希拉尔。那么大家记得亚伯拉罕和以撒就发生很多故事在这个地方。那么这一块地方呢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南地。那么大家记得加比斯在这里，加比斯在这里。那么从这里大概是走这个不远的地方，那么这一部分的旷野呢，大家记得吗？就是这个夏甲，你记得他被祖母赶出去以后，他不是到了这个到了什么？到了旷野，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，他就回去了，就在这个地方。那么大家记得这个谁呀、啊？以撒，你记得娶利伯家的，利伯家做了骆驼。那么以撒是在哪里遇见他的呢？以撒就在这个附近遇见的，就在这个附近遇见。那么整个故事呢都发生在南地。好，我想我们就暂时看到这里，我们谢谢。那么因为这个南地的泥土啊根本是黄土，所以我们知道说啊，它这个下雨的时候这个水不渗到泥土里面去，它这个水很自然就排到其他的河床去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块地， 所以呢，什么地方如果河床几个河床交叉的时候，那那个地方呢，你就可以凿，那个地方你就可以挖一口井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你到了这个南地的时候，你可以你所看见的是一片敞开的地方，和西部人是完全两样。在这里呢，你没有露水，在这里雨水并不多。我们知道每年呢，最多是8英寸到12英寸，所以难得有水的。那么同时呢，在这些地方呢，因为这个水呢，通通是流到河床里面去，所以只有在两个或者三个河床这个交叉的地方，那个地方你才能挖到井水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为什么在这些地方你常常会看见一个井水，一口井、两口井和三口井。那么这个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呢，发生在南地，里面许多许多的故事。那么约斯巴呢，可以说是整个南地最重要的一个地方，因为圣经常常提到约斯巴。比方说圣经讲到迦南的时候，都说从但到约斯巴，或者从约斯巴到但。所以但到约斯巴是代表整个的迦南，那么但呢就到了北界了，约斯巴呢就到了南界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等到你到了约斯巴，你就到了迦南的最南端，也可以说最干旱的一端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如果要是这个雨量正常的时候，那么大概你可以种小麦和大麦，但是很可惜它的雨量常常不正常。所以呢，你就会发现说，也许是三年一次收割，或者四年才有一次丰收。所以当你住在南地的时候，那个特点是什么呢？你没有把握。你住在别的地方有把握，你比方说你如果把葡萄树种在西布伦的话，你有把握，你知道随时随地大山小山都可以流出酒来。但是如果今天你在南地的话就不同了。我们好不好看一段的圣经，诗篇126篇第一节，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。第四节，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里讲了南地的情形。这个南地呢，平常夏天的时候不下雨的，没有水的，只有冬天的时候呢，河水才流的。所以什么时候河水回来了？那是冬天的时候。所以圣经就用这个来形容啊，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归回，就好像到了冬天，现在水流回来了。所以呢，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平常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干旱的，难得到冬天呢，你才能够碰到南地的河水复流。然后下面说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。现在你知道说，这里所说流泪撒种是指说在南地流泪撒种说的。因为在南地流，为什么要流泪撒种呢？如果今天你在加利利附近，不需要。在加利利附近，那个泥土啊，是火山喷出来的土，是非常非常肥沃的，因为它是咖啡色的，所以很容易吸起太阳阳光，然后很容易早熟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这个每年的初熟的果子啊，一定是先献到神那里，然后这个我们知道初熟的果子要交给祭司的，然后献给神的。那么他们所献上的初熟的果子都从哪里来的？都是从加利利附近来的。所以如果你在加利利附近，那个土壤太好，你只要把那个种子撒在泥土里，好土里，它就一定长的，而且长得比别人都快。但是不行，如果你住在南地的话，不是没有雨，我们刚才说过有雨，每年是8寸到12寸，是正常的。但是问题是在南地它不正常，它不是每年都这样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它有雨，有雨的时候，你这个种子下子就丰收了。没有雨的话呢，可能这一年就是荒凉，也许等到4年5年它又来一次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当你带着种子出去撒种的时候，全家的性命、全家的幸福就系在这几个种子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在南地，你把种子可以流，你可以撒下去，但是你不能不流泪，因为根据这里的情形，很可能今年没有丰收了。